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介绍照着殊胜的部分，在阿底峡尊者他弘化的部分，上礼拜我们已经介绍到这个印度，在印度的弘化的事迹。那我们到39页，倒数第二行这边，我们今天呢就是介绍说阿底峡尊者呢他到西藏之后，他如何弘扬佛法跟利益众生。因为尊者呢他到西藏呢这个过程呢也是就是说不是这么的容易，那而且呢以他就是已经临近花甲之年了，在就是翻山越岭到西藏是非常的有一段辛苦。那其实呢如果说我们要了解阿底峡尊者他的传记，我们可以去请他的广传，还有其他比较详细的这个书，但是在这一本里面呢其实在重点都有提到。那我想说我们平常呢可能就是说课后之余要再去就是复习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很有限，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还是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说尊者他整个他这样一生的一个生平的过程。那在这边我们可能要先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西藏佛法它的简史，因为毕竟西藏跟就是我们中国它是有一个文化的差异性，所以我们可能先了解一下它这个佛法传入的一个背景。然后阿底峡尊者他入藏的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时间时代的背景，因为我们上一次这个待会白板上面我们晚一点会介绍，上一次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说佛法它有三系的那个传承，一个是往北有汉传跟藏传的部分，那往南就有这个南传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因为传入的不同，在西藏的它的佛教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主要还是由印度，因为在这个中国传过去的主要是以这个佛这个经这个佛像啦，这些三宝物。那如果说以它的这个教法来讲的话，主要是印度。那它的这个发端是在3世纪的时候，西元3世纪的时候，在它这个就是皇宫上面呢，就是那时候是在27代的王朝，叫拉托托年赞的时期，那时候有佛经跟这个佛像啊，吊在这个皇宫的这个顶上，屋顶上面。然后那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们有就是为这个地方在建塔做纪念哦，就是视这个地方为这个西藏佛教的发祥地哦。那我们从那时候开始有佛法进入，但是呢这个只是说有三宝物进入哦，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经典，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文字哦。那到了七世纪的时候，西藏王松赞干布，我们以前念历史的时候都会念到松赞干布，他那时候呢就派了这个译师，翻译的译，翻译师图明山布扎，他去印度，就是一批人前往印度学习声明跟文字。然后呢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把这个印度的梵文就是说作为基础创造了这个藏文。所以从七世纪开始就是西藏的信史，就是我们说这个有文字记录才有这个可信度，这个信史开始是在这个时候，在西元七世纪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前面讲这个三世纪的这个是一个他们在就是说他们的一个传说，那如果说要就这个文字有考据的话，是从七世纪松赞干布他派这个图明山布扎去印度学习梵文，然后创造藏文开始来算。那这他们也有翻译一些经典就是像那个21种观音的这个经典他们有把它翻成藏文。那在这个之后就是在唐太宗的时候，他有就是松赞干布他迎娶了我们都有读到的这个文成公主文成公主。 到这个就是西藏。那文成公主她当时候去的时候，因为唐代是佛教非常兴盛的时候哦，在这个中国一个非常兴盛的时期，像那时候玄奘大师也是在那个时代哦，很多经典的译出都是在那个时代，所以文成公主进去到这个西藏的时候，她也携带了这个释迦佛的佛像哦，还有一些这个三宝物一起过去。那同时松赞干布王呢，他除了迎娶我们汉地的公主之外，他也迎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哦。那因为尼泊尔也是佛教国家，所以这个尺尊公主呢，他也带了就是这个有说是也是释迦佛像，也有说是这个弥勒佛像呢进去哦。所以这个是之后就是因为呢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松赞干布王他也就是新建了在拉萨新建大昭寺哈为主的一些寺院，这时候开始有这个西藏的佛教。好，那我们说常常说这个西藏它主要佛教的这个主要红传它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叫做前红旗，一个叫后红旗。那前红旗呢，哦，前面这个时候呢是开始有文字，也开始有一点一些就是经典的翻译。那真正呢就是说佛教呢在这边呢就是放光发扬光大，是在这个赤松德真王的时候，这时候是在八世纪的中叶哦。那这时候在这个赤松德真呢，他引请了印度的哦莲花生大士跟净命论师等108位班智达哦入西藏，然后那时候建造了桑耶寺哦。我们西藏所谓的班智达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博士哦，就是他们在这个佛法上他的造诣成就很高的哦，他们叫做班智达，有智慧的哦的这个论师哦。那最初本来是引请这个净命大师去了，后来因为就是在西藏他们当地他有这个所谓的本教哦，本教就是那个草字头下面在一个本来的本哦，本教就是他原本的民间信仰，因为他们也有一些咒术啊什么，他们就是说他主要是就是供奉这个也是多神信仰，是什么精灵啊这些鬼怪这些的东西啦哈，神鬼啊精灵也是多神的崇拜。那时候因为净命论师他进去西藏的时候，就是遭到很多的就是说这些非人的这些干扰，还有就是说当地他的这个信仰他们有一些会就是说他们的一些术也非常的厉害哦，所以让他们在这个弘法上面遭到很大的阻碍。那这时候呢净命大师他就跟藏王建议，就是说可以请莲花生大师哦，因为莲花生大师他本身他的这个法力很高强哦，他本身就是说他呢也他除了这个显教的这个佛法之外，他这个秘法他也学习非常的多哦，所以他也就是说有这个对治这个外道的这种咒术的这个方法，所以就请了莲花生大师，就降服了这些很多三精鬼魅，还有他这个当地这个那个信仰的一些阻挠哦。所以那时候呢哈，就是佛法是他最初的这个兴盛时期，我们现在前红旗。那时候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藏王在藏王的支持之下呢，有请这个以贝罗扎那为主的108位的译师哈，翻译这个印度的这个显密的这个经序哦，在这个几年之间呢，他就这个三藏呢都有齐备。那同时呢也请这个净命论师呢度哈，就是度生出家哦，这是然后受这个具足戒哦。那从这个之后呢就开始哦，西藏呢它有了这个藏人的僧团哦。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智松德真呢，德真王请这个莲花生大士呢入藏，这个时间呢是他这个佛法哦，他这个像旭日东升一样哦。所以这个时候之后呢，可是但是之后这个莲花生大士他离开之后呢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消长哈，从兴盛又会开始慢慢的这个没落，然后到了这个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有一位这个王呢叫朗达玛哦，我们说这个他这个西藏很有名的朗达玛灭佛的这个时期，他就是把这个佛法哈，就是他就是不许这个僧人出家，破坏僧人，然后就是破坏这个寺院哈，就是把这个佛法就是消灭掉，因为呢就是说。 这个他当地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就是本教的信仰的力量还是蛮大的哈，所以在那个朝中有一些他就是这个是外道的这个大臣的话啊，他们就是会就是有看有机可乘，就是会怂恿这个王呢能够就是尽量的就是对这个佛教能够做破坏的事情。那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了，在九世纪中叶的时候，朗达玛王他就把佛法就灭了。好，那将近就是这个之后将近就100年哈，这个就没有佛法的这个传扬。好，那之后啊，朗达玛灭佛之前哈，这个莲花生大士入藏这个时期称为乾弘期，我们后来就是后来后人把它划分的。那之后呢，啊，就是在这个10世纪中叶，啊，就将近100年没有佛，就是没有佛法的时代之后，开始就是因为最初呢，就是本来这个佛法的兴盛也是王室在这个在支持的。那后来有一些就是说他们也信仰佛法的这些王呢，又渐渐的就是想办法想要恢复，所以在这个朗达玛灭佛之后啊，之后这个时期的就是后来开始这个佛法弘扬的时期，我们后来就称为后弘期啊，就从这个朗达玛灭佛作为一个划分。那为了这个振兴佛法呢哈，就是他们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做法哈，最这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阿里王智光哈，智光王跟菩提光王他们呢就是这个求法不懈的这个精神了哈，然后后来乃至这个智光法王他还为法捐躯哈，然后也这个触动这个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学亲哈要入藏弘法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哈。那这个部分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那时候呢就是智光王呢他呢因为他的祖先也是信仰佛法的，那他在这个经过这个朗达玛这个就是灭佛之后，虽然逐渐有一些复兴，可是还有许多的问题哈，包括就是说一般佛教徒他的很多错误的观念哈，就是这个显密之间互相这个轻视或者乃至互相毁谤啊，或者是说他这个持戒的人呢，他就是因为不了解密法的那个内义，所以他也就是毁谤密法，所以变成说佛教徒之间他本身就内在有着存在的一些冲突。主要这最主要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他这个教义不明白混乱的关系，然后又没有一个清楚的次第出来，所以大家没有一个可以依循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就会各说各话。所以这时候呢智光法王呢他就呢召集了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这个小孩子10几岁的小孩子来这个就是考试，然后在这里面呢选了7位哦，就是说他这个非常这个优秀的小孩，智慧也很好的孩子呢，然后就是让他们出家来学习经教，然后每个人呢还配有2个侍者哈，就派他们到就是印度去求法哈，去印度学法，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他们要去迎请一位就是说高僧大德到藏地来弘法啊。那他们这个21个人呢哈，去了之后呢，因为西藏我们知道西藏它是一个高原，然后它印度它那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说大陆型气候很热嘛，印度很热，那这个西藏它是那个很冷的气候，所以他们去就是说21个人，他有19个人都是在就是因为气候没有办法适应的关系，他就生病就死掉了。最后只剩下两位学成，那一位就是宝贤义师，一位是善慧义师。哦，因为我们在这边学，就是我比较顾虑，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对啊，像比如说有人他会问说啊，大小乘是什么意思啊？哈，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些东西，我们会就是设定说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这样的名相代表什么意思，可是还是会有些人他并不清楚。那我们希望是说在课堂上面就是可以就是尽量把大家的问题可以解决。那这两位呢就是本来21位去了之后啊，结果后来就是19位都就是生了这个热病 就往生了。那剩下这个宝贤义师跟善慧义师，他们呢两位之后就把他学成之后呢，通晓这个显密的这个佛法之后呢，就到处去寻访，说是不是能够有可以到这个藏地来弘法的这个高僧大德。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得知啊，就知道说哦，原来在这个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紫迦摩罗氏这里哈，就是有这个阿底峡尊者哈，他们呢就是尊他是好像是这个末法时代这个第二佛一样，他的这个功德啊，他的修正啊哈，是非常的这个殊胜。但是呢，这个印度人呢，同时也告诉这两位义士说，虽然他是这么这个殊胜，但是呢应该是没有办法去你们西藏啊，因为他就是等于是我们这个印度的国宝一样嘛。哦，所以他这两位就是宝贤呢跟善慧两位义师呢，他们就是知道之后，他们后来就是学成之后回到西藏，那就跟这个智光法王禀告说，他们呢的确是有就是说寻访到有可以来西藏这个弘法的高僧大德哈，因为他们在这个印度人呢非常推崇阿底峡尊者哈，说除了这个阿底峡尊者之外，可能其他的这个大德是没有办法去利益西藏的。那这时候呢，这个也是这个素缘所显发哦，这个智光法王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欢喜了。他原本因为他就是心中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哈，就是这个把这个佛法在这个振兴、在复兴哈，所以他就是那个起的这个听到这个阿底峡尊者他的功德呢，又升起了这个很大的敬信心了，就决心要这个请尊者来西藏。所以他那时候就派遣了这个精进狮子，哦，精进狮子他就是到印度去学梵语，以备这个以后来翻译这个教法的这个需要，并同时去迎请阿底峡尊者。那第一次这个时候精进狮子去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请成，不是这个因为这个印度人也很怕这个尊者被请走，所以他们就是因缘上面也是不是这么具足啦。好，然后之后呢，他们回来之后就禀告这个法王，因为去了一批人之后呢，也是陆陆续续哈，钱也用完了，然后呢也很多人生病往生了哈，所以他们就打道回府呢，就跟那个这个智光法王禀告说，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请到这个尊者入藏，因为他太殊胜了哈，他在这个印度是大概没有办法哈。那这个法王啊哈，智光法王就安慰啊哈，安慰这个精进狮子说啊，你们这样子哈，就是说能够这个舍身为法，这样不辞辛苦去，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就安慰他们啊哈，就说如果呢这个尊者没有办法请到的话哈，那不然哈，那不然我们就请这个尊者以下哈，就是第二把交椅嘛哈，我们第一把交椅请不到，我们请第二把交椅。那呢这个义师呢又重返印度，那智光法王西藏这一边的智光法王呢，他就为了要这个要迎请这个阿底峡尊者他这个顺缘，所以呢他呢就到处去这个请购黄金，希望能够呢以他这个虔诚的这个供养呢，能够打动这个阿底峡尊者，同时呢也是一个这个缘起的视线啊，就是我们都说常常讲说一分恭敬嘛哈，就是你给我得到一分的这个功德嘛哦，所以他就是在做这个到处去请购黄金。可是呢非常的这个不巧哈，就是他在这个有一趟他去请购黄金的这个路程上面啊，因为是在这个靠近边境的地方，然后这个就为他这个，因为他那时候还是一个部族的这个时代哈，就是有这个外道的这个信仰外道的这个王啊，哦，就去这个知道说得知智光法王啊就在这个附近哈，就派人呐，就是把他就是这个抓了哈，然后把他那关到那个牢狱里面去。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孙子啊菩提光王听到之后，就赶快要去搭救他的这个祖父啊，然后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外道王就跟他讲啊，就是说他是 因为他信仰外道嘛，他就是说你如果呢你们能够放弃呢迎请尊者的话，然后这个来信奉我这边的这个教法的话，哦，我不但呢不会这个，就是说不但要放掉你的这个祖父，我还要重赏你，哦，那不然的话，哦，不然的话就是没有，就是不能谈。那这时候这个菩提光王，菩提光呢，他那时候还没有继位，他就是跟他谈协商嘛，哦，因为他们不可能嘛，不可能去信奉外道，那就最后就是协商，就是说那不然就是说至少呢，哦，他们要去这个奉上跟智光法王同等身量的黄金，哦，才可以放人。就是智光法王他170公分高，他就要是给他170公分高像他等身量的这样的黄金他才可以放。所以到处这菩提光呢就到处筹募黄金啊，可是他在这个筹募到最后呢，他还差这个，就是差这么一个人头这么多，已经尽非常尽力了。然后他就想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哈，他就去看这，就去见这个外道的王。可是这个外道王还是一个头还是不行哈，一定要这个圆满这个一个人生的黄金，他才愿意。那这时候呢，这个菩提光呢去这个牢狱里面去探望这个智光法王的时候，智光法王呢就跟他讲哈。因为这个菩提光王就是跟他这个祖父讲说呢，这个所欠缺的黄金呢，我会想办法哈，在这个再去找哦，就是请他这个祖父能够安心的，就是等他去营救他。那智光王呢，就跟他就说了，他说有你这样的心意哈，就是真的就是够了啦哈，而且我年纪这么大了哈，无始以来哦，我都没有为这个不曾为佛法去舍身过哦，那今天能够哈，哦，为法捐躯的话，是非常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你就把这个你现在募集的所有的黄金呢，就带到印度去迎请尊者，并请就是请他跟这个尊者转告说，带话去说，我智光王哈，哦，一心呢就是所念的就是阿底峡尊者跟佛教，那现在呢落到这个外道的恶王的手中呢。我宁愿舍掉我的生命呢，希望呢尊者能够在这个未来的一切生里面都能够慈悲摄受我，那希望他就是能够到这个雪域来弘扬圣教，并且能够加持呢这智光法王未来世能够跟尊者相遇啊，然后就跟这个菩提光王讲说，你就去跟这个把黄金带去啊，然后跟这个阿底峡尊者告诉他，这个是我的肺腑之言，然后叫他这个智光法王，菩提光呢，就不要再担着他了哈，要一心为这个圣教着想。那菩提光呢，他回到他这回去之后呢，还是继续在找黄金哈，到处寻觅黄金。可是这时候呢，就听到说这个智光王已经被这个外道王给杀了哈，所以他这时候呢就停止了哈，就没有再去那个筹募黄金，就一心就是在想说要怎么样去这个迎请阿底峡尊者来。后来呢，他就是请了他们这个一个持戒非常清净的一个法师哈，就拿错意思，他也是一位翻译师哈，拿错意思，然后跟他就是说祈请了拿错意思能够承办迎请的事情。那这意思呢，看到他们这祖孙呢都这么样恭敬尊重圣教了，也很感动就答应了，哦，然后经历了很多的辛苦啦，然后到了西藏，然后见到了这个阿底峡尊者，然后禀白这个西藏佛教混乱的情形，还有这个智光国王他宁舍生命就是希望能够求这个尊者入藏的这个诚意，哦，其实这个里面过程呢，他可能我们可能几句话带过，其实他是非常不容易，因为那时候在印度他们知道印度人知道这个西藏人要来请法请尊者入藏的时候，他们都就是有这个默契，他们即使说尊者在面前都不让他们知道说阿底峡尊者，也不让他见到，即使他们到这个寺院里面去参拜的时候，他们都不让他知道说其实那一个上座的就是阿底峡尊者，因为他们很怕尊者被请走，所以一直他们这个想方设法，好不容易才有一天这个趁了一个机会去见了这个尊者，然后把他们这个想要请尊者入藏的这个诚心啊，还有这个智光法王为法捐躯的这个事情呢，跟那个尊者禀白。那尊者呢，他听了也是非常感动啊，哦，但是呢，他已经就是快要60岁了哈，年纪也很大。 那那时候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有飞机啊有火车，没有这样子嘛，都是一定 一样是要陆路而行嘛，哈。然后他也就是说掌管许多寺院的要职，我们上次有讲嘛，就是说他们就是在这个印度他们的这个寺院的规矩，就是说就是这个有这个大智慧大善巧的人，他就是掌管这个寺庙的这个钥匙，他又掌管了很多钥匙108支、哦、还有许多一些好像觉得事情还没有完成、哦、但是呢阿底峡尊者呢他又就是这个就是悲念这个西藏的这个众生了、啊、哈，于是他就向他的这个本尊啊，观世音菩萨跟杜母啊祈祷啊，请求这个指示。那他询问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到西藏，是不是能够对佛教跟众生能够有所饶益？第二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圆满完成这个藏王的心愿？好，那第三件事情，我的这个身体健康跟寿命是不是会有灾障？那杜母就指示阿底峡尊者说，如果他愿意前去这个西藏，会对这个西藏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能够圆满藏王的他的心愿，但是他的寿命必须要减少20年。好，那因为阿底峡尊者，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阿底峡尊者，他也是经过这个12年来求这个菩提心法啊，所以他本身已经是菩提心成就了，所以他呢依凭着他这个无我的这个菩萨的誓愿呢，他就决定了他要前往西藏。因为既然他能够对这个西藏能够有大饶益，而且能够在这个佛法能够弘扬光大的话，他自己的这个寿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决定要去啊。那这件事情呢，哈，他这个在那个印度的人知道了之后，就是他那边啊也有一些檀越施主还有在这个寺院的人知道的，他们就是极力阻拦啊，因为他们害怕说尊者他一旦到了西藏的话，那印度的佛法就会衰落了，因为尊者等于是说在这个印度里面是尊为这个国宝。那这个阿底峡尊者他就运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啊，他就不去显露他要去这个西藏的行迹，就跟大家宣告说要去这个那个印度的各个佛陀的各个圣迹要去朝礼、哦、朝拜供养、哦、所以就常常就这样往返常常出去，然后呢最后呢在大家没有注意的时候他就走了、哦、先到了尼泊尔，然后呢之后就到了西藏、哦、然后后来呢就是在西藏这个弘扬佛法。那到了西藏之后呢、哦、就是这个菩提光、哦、因为菩提光呢他就是继这个智光法王继位、哦、就是菩提光王、哦、他的请法、哦、就针对这个西藏他这个佛教、哦、他那时候的情况问了7个问题、哦、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呢，阿底峡尊者呢他就是总摄、哦、一切这个显教跟密教的重要的义理，然后编成很完整的修行次第，就造了菩提聚论，就是菩提道聚论，就开始弘扬佛法。这个菩提道聚论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本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个母法，我们之前也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一段因缘，就是说这一本论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广论它的一个根本，那这个根本呢其实它就是菩提道聚论，它是后弘时期它开始就是把这个佛法在整个发扬光大的一个基础点，所以它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看到课本，回到课本上面，就是在这个到这个41页这边，那阿底峡尊者呢他到了这个西藏之后呢，他就是为这个在西藏的这些10多年的时间呢，就为这个想要学习佛法的这个修行人呢，开示所有显教跟密教的这个经教，而且呢，丝毫没有保留的倾囊相授。好、哦，那主要呢，在西藏呢，他这个弘法上面有三方面的这个贡献。哈、哦，第一个呢，哈、哦，我们看41页这个第4行这边，好、哦，所有佛教的规模到这时候都逐渐完成，哈、哦。 那原来没落的部分呢重新再建立起来，这是他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呢只有那个仅存很少许仪轨的呢再把它加倍增广，使它更加的圆满。那第三点呢，就是有些呢被错误见解所染着的这个部分呢都加以清除导正，使法宝能够离一切的垢秽染污。好，那这是这个阿底峡尊者他在这个西藏弘法的主要的三个贡献。那后面呢就介绍说西藏佛法它的前弘期跟后弘期的那个主要贡献最大的人物，那先介绍前弘期。